而且其实这两年就是大家日子这么苦你知道吗，就是生活中的一些小的惊喜其实就是没有那么 over 的这些东西其实是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蛮难得的缘分，当时就是那个居酒屋的那个老板娘都说真的好巧你们俩刚好坐在一起。大妈还是蛮会利用男性的这种
销售跟心理学的高手，真的蛮厉害的。能在一线城市混的阿姨也不是吃素的。帮助灰姑娘的小精灵就穿着那种
小一些好心好心的精灵，
但是满腿腿毛，就三个很壮的男生。
我就把我的苹果作为烂礼物给他了嘛，结果他当时太夸张了，他直接把那个苹果扔在地上，说这也太烂了吧。
大家好，欢迎收听 AB Test， 我是 Ben，
我是阿兰。
七夕临近，作为两个单身人士，我们讨论起现在年轻人对待节日的态度和过节方式，并回忆了我们各自的节日经历，同时也开始重新思考节日对于我们的意义。希望这期的讨论和故事也能勾起你过往的节日回忆。祝收听愉快。
先问一下阿兰，你那个七夕的计划是怎么样的？
哎，七夕的计划，你知道你当时写这个选题的时候，然后你就列了一个提纲，对不对？然后你第一个这个 point 我就卡住，我想说七夕的安排就是没有安排。你应该知道我也不是很爱过节，然后现在就是一个又是一个单身的状态，然后应该就没什么安排吧。但一般是这样的，因为我周围就是你知道也都是单身嘛。然后也都不是很喜欢，和就是即使是不是单身的人，也不太喜欢跟另外一半两个人过节。所以一般像这种节，我们就会大家在北京的朋友一起出来吃个饭啊，然后去蹦个迪啊之类的。就今年七夕应该也会这样吧，但是因为北京最近疫情，就是你知道我们最爱的招待，就是每周都去的地方也已经关门，所以可能还不知道。然后可能只能在我家喝个酒吧，目前是这样安排。你呢？
七夕就是没有安排，不过七夕是那个周六，然后我估计街上很多人，我也不打算上街了，然后可能和也是就是朋友什么的一块儿吃个饭什么喝个酒之类的吧，好像没有什么嘞。真的我们俩就是没有安排。
对，哎，但是其实我今天想了一件事情，其实今年我想做一件事情，就是想送花给朋友。哎，就是
送花给朋友吗？
送花给朋友就是想看
普通朋友
反应，普通朋友包括刘能之类的，然后就想送一下给朋友看他们什么反应，就比如说六六呀然后你呀什么之类的，就我觉得会开心吧。因为我其实平时确实不太爱收花的，但是你知道我之前有一任前任其实是开花店的嘛，就他当时也有开自己的花店，然后就当时就是偶尔他会突然送一束花给我，就可能就是我会突然接到电话，就是他已经送到公司了，然后我就会去把它拿，就拿的这个过程包括拿回来，就是不管你放在家还是放在公司其实都蛮开心的。就虽然我其实也不是很爱收花，但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开心，所以我想看一看那个朋友的反应。我当时收到花我就很开心的就拿上来啊，然后跟大家分享
啊。我也记得好像你当时还蛮开心的，所以其实就是、
啊、
我以前一直觉得就是那个收到花，我以前不太理解，就是送人家花人对方真的会高兴吗？
我觉得会比较开心，而且其实这两年就是大家日子这么苦你知道吗，就是生活中的一些小的惊喜其实就是没有那么 over 的这些东西其实是会让人开心的。就如果现在我的话我收到的话我还是会比较开心，所以我其实回到刚才说那个话题，我就其实是比较想就是给自己周围最亲密的朋友送花的。但是我要看一看那个各地的预算啊，就是看一下是不是很贵，关系比较差就是一直康乃馨，然后就可能也是直接邮寄，那关系比较好的话就可能会挑一下当地比较好的那种同城送，然后可以安排。
关系比较好的你是会同城送啊？ 我以为你
是
说你本人送到面前，
本人去，那倒也没有那么疯，而且现在疫情很严重，你不提倡大家出门啊。对啊，所以这就是今年七夕的安排，就是我们都不太算很爱过节的人，但是我觉得尤其情人节这部分更不爱过，但是我其实还是会过一些其他的节的，比如说那个圣诞节，
嗯，
就是很爱过洋节哈，圣诞节啊，然后朋友的生日，就是不是我自己的，就朋友的生日我是比较愿意参加的，然后过年，如果过年不回家的话，我也是比较喜欢去过的，就是有一些节还是比较喜欢去过的。
嗯，
那
其实就是如果有那种节假日，如果能放假的话，这种节可能我们也会稍微刻意的安排一下。
那比如说最近就是这种过节，就算过节吧，你过的哪节是哪一次啊？就是有安排一些特别的活动或行程。
最近真的给自己放了假的那个时候可能是五一吧。五一的时候，因为不是那会儿大家都要出去玩嘛，然后当时五一我也给自己安排了一下，就去了一趟上海。不过去上海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的，然后也不算过节吧，我就当时说想给自己放个假，然后就自己去了上海，然后到处逛了一下。不过那个就是在上海我大概待了三天的样子，三四天吧。然后这次比较难得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就是跟在一个那个居酒屋里跟一个陌生人聊天，聊了很久，聊天喝酒什么的。就是当时那个上海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喝酒的，也不算喝酒的地方吧，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很多人在那儿喝酒的一个位置，叫公路商店。我之前跟你说过对吧？
哦，我有路过过，但我一直没去过。
对，反正就是一堆人在那儿，然后什么的。不过我那天就是遇到人不是在公路商店，是在公路商店的旁边的一个日料店里。然后当时反正就是我是因为一个人嘛，我就觉得，
所以他是那种一人食的日料吗？还是
对对对，我当时找这个吃的，我就觉得一个人的话，可能居酒屋这种比较适合一个人吃，然后也不会，因为你知道有时候一个人如果去特别热闹的餐厅什么的，肯多少会有点尴尬。然后我就去找了这个居酒屋，刚好在公路商店旁边。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刚好就是吧台有一个空位，然后我就过去问老板，我说这儿有没有人，可不可以坐？他就跟我说可以坐，我就坐了。然后刚好旁边就是一个怎么叫大哥吧，一个大哥。
哦，原来我还刚才想问是男生女生，是一个大哥。
对，是一个大哥，然后是一个那个香港的大哥。然后他在那儿，就是我坐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自己喝了一整瓶那种日本的那个清酒，就是你知道不是。一整瓶就跟那个我们买一瓶葡萄酒，白葡萄酒那种瓶差不多，特别大一瓶，你知道吧？就是那种清酒，他自己已经喝了一整瓶了，
那就已经喝的有点懵了，对不对？
对对，已经喝了有点懵，然后什么脸都有点红什么的了。然后我就当时想，而且他基本上东西已经吃完了，就是剩最后一杯酒，他就要走了。我当时就想说啊，好像也是一个人来吃的，然后反正我也没管，我就坐在那儿了。然后我点完单了之后，因为我当时带着相机去的嘛，我点完单之后他就那个看到我的相机了，然后他是主动跟我搭话的，然后他就说可不可以看一下你的相机，然后我就递给他看了，然后就从这个相机来切入吧，可能我觉得他应该也是一个摄影爱好者，然后他就问了我一些关于我相机的参数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聊起来了，然后结果就是聊得还蛮投缘的，他就本来他已经吃完喝完了，然后就是他又说那个跟老板说再加一点酒什么，然后他再多坐一会儿。
哎，这大哥多大呀？有比你大很多吗？
就是差不多接近40岁吧，估计。他就说他是香港过来出差，然后刚在上海那个隔离了14天，然后今天因为也是就是五一当天嘛，然后他就说他也说出去找个地方喝喝酒，吃点好吃的，算过节，然后就相当于我们两个。就是当时他的情况也算是在那个地方也算是一个单身吧， 就是我们两个单身就刚好在一个居酒屋里，然后并排着坐，然后开始聊起来，然后他还跟我聊了一下他怎么认识他的太太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蛮难得的缘分，当时就是那个居酒屋的那个老板娘都说，真的好巧，你们俩刚好坐在一块儿，然后刚好因为那天五一，其实那家店生意很好，就是没什么位置，但是刚好就是首先他坐了一个单人位之后，那另外一个位置就是只能另外一个单人去坐，所以然后刚好我就走进去，然后就坐在那儿了。他还跟我说了，他说他认识他太太是，他有一次去北京，然后在北京的哪所大学，反正也是挺好的一所大学，然后去找他朋友，然后他朋友就说那个，你这么久了还是单身，你想找什么样的，我帮你介绍一个我们同学。然后他就随便环顾四周，就是说哎，那个女生还不错，然后结果刚好是他朋友认识的人，然后就搭上线，居然真的最后就成了他的太太，就是也有点那种小说情节或者电影情节的那种感觉。
这个方法很不错耶，我也很想去一个学校里去这样点兵点将，就是哎，你认不认识他，然后就是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交友的途径其实很单一了。
对，我就觉得也是挺难得的，这种就是你现在很少能听到这种故事了，感觉现在大家要么就是要么真是那种就是朋友的朋友直接带到一个局上面去介绍，或者要么就是一些交友软件啊或者什么的，然后像他这种真的就是像那种电影小说的情节一样，靠缘分走到了一块儿。嗯，我的五一差不多就这样过的吧。然后当时在上海去还看了一下那个安藤忠雄在上海的一个展，然后基本上就差不多这样。但我那几天我是过得还蛮开心的，就是很自由，然后也
就是全程是一个人对不对？我记得
对，我在上海那几天就是全程都是一个人，就是很放松，然后走到哪儿拍到哪儿那种感觉，然后也算是过了个节吧。你上次五一怎么过？
挺好的，我五一好像就在北京。哎，我上次所谓的过节应该就是夏天的两次吧，一次是就是算是别人的生日吧，就是我北京的好朋友六六的生日，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了北京的周边。然后在之前
就是前你就是前不久的事儿嘛，
上周吧。嗯，然后七月份我们一起去了阿那亚，算过了一个亚运会吧，就很亚你知道。因为我其实不太会一个人旅行。哎，我好像基本上人生中没有一个人旅行过，我没太有没办法进行这件事情。
我以前也从来没有一个人旅行过，就是差不多今年还有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尝试，其实感觉还不错，我觉得你也可以试一下。你这么冷漠的人还蛮适合一个人旅行的。
对啊，就因为很冷漠啊，你知道如果我去一人食日料店应该就只是想快速吃完吧，我应该不会跟旁边那个人说任何一句话，
应该不会跟别人搭话，
我甚至跟老板都不太可能会说话。我应该不太会，除非碰到了感兴趣的人，就是有才有可能。所以你这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前两次所谓过节都是一群人，然后就是去到某个地方去玩一玩。像去阿那亚，因为这两年每年夏天那个就招待，就北京我们总去的那家 club 都会在阿那亚办活动，然后连续两年都去了，这次还是很开心。然后就是一帮朋友，因为他就是有 techno， 然后可以蹦迪，然后在海边在沙滩上，然后可以从早蹦到晚，就是很 chill， 你知道，就是很向往。
我在微博上看到那个图了，就是他们在海边边蹦迪边那个日出的时候。
对啊，
那个感觉好像确实挺好的，
确实不错。但由于我跟六六实在是
体力不支，年纪大了，
老人必须就是不能看到日出，感觉看到日出就会第二天醒不来，就累到醒不来，所以日出之前必须赶紧逃回房间睡觉。我是没有精力看到太阳了，然后就但是也是蹦到了三点多吧，就很开心。而且你知道这次因为去年办的特别好，然后今年呢就所有人都去了，包括一些广州的呀，然后上海的朋友，然后基本上所有认识的 喜欢蹦迪的朋友都在那边见到了，然后你知道当所有人都在沙滩上蹦迪的时候，你感觉所有人都认识，就是 喝醉的状态，就很开心。然后很尴尬的是、嗯、也基本上所有的前任也都在，然后但是你知道 喝多了之后就也无所谓了，就假装没看到或者随便说两句、
嗯、
就总之很开心，就很像一个大型的轰趴，但它又在海边、
嗯、
然后又有 techno 音乐，就很爽。我感觉我所有跟过节有关的特别开心的经历其实都是大型，
像这种时候可能对你来说更像节日一点啊，
更像节日。对，我脑子里记得比较清楚的都是这种大型的蹦迪现场，包括前两年还疫情没发生的时候、
嗯、
圣诞节我们在东京，在东京蹦迪就总之就是在不同不同的地方，
在不同的场合蹦迪，蹦迪就是你的节日，
不同的地方同一批人，然后 在一起蹦迪，这就是我们庆祝过节的方式吧、
嗯、
然后包括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日也是在蹦迪中度过。哎，这样讲起来听起来好贫乏啊，就是 always 蹦迪但就真的
很开心、啊、你就是只有蹦迪的故事来分享，
只有蹦迪的故事，但蹦迪的故事很精彩啊，就是有很多细节没有延展，就是我回想起来可以慢慢的讲了。然后包括就是因为最近的一次就是阿那亚，
我只记得你有一次生日就是搞了一个那种像在表情包里才看得见的那种巨大的酒杯。
哦，那个是当时有一个朋友送我的，他给我定制了一件 T 恤，说那个很能喝，千杯不倒，然后就给我买了一个那个超大的酒杯。但你知道那个酒杯，那个酒杯超大，可能比人的头还要大吧。但你知道他最后的宿命跟作用是什么吗？就根本没有人用它，但是就是走的时候所有人在那个里面吐，就是抱着它在车上吐，就是它发挥了充分的作用，就是混合、
哦、就它还是可携带的是吧，
可携带的，讲起来好恶呀、啊、但是那一晚它就是真的是救命的一个工具，就是
那它最后去了，
就是大家传递，最后就是被丢掉啊，这怎么，哎，没有被丢掉，我想起来最后出现在我家就是所有，就是他们告诉了我这个故事，他说所有人就是他们清醒的人说都在这里面吐了，但最后又洗好了给到我，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
怎么谁洗的呀，天哪，
我真的不记得了，但是就是有人还是把它洗好给我了，然后后来就不知道去哪儿了，好像第二年又出现了，反正我过节的经历就是跟蹦迪有关了，然后包括上次那个朋友的生日，然后也是一起去外面去怀柔吧、
嗯、
然后订了一个酒店，然后也是带着音响，就晚上我们就在那个雁西湖的湖边大放音响，然后就在蹦
真实的蹦野迪，
认识的蹦野迪。
我感觉好像你就是那种正儿八经放假的那种节你是不过的，然后其他的任何不放假的节你是要认真度过的。
对，是的，可能因为我一直在上班吧，就是虽然我很爱蹦迪，但我是一个老实的上班族，就是一直在上班然后你正常的节日一定是法定的节假日，然后你就真的很想休息，就是上班族一定懂的，就是放假了一定会想躺一躺啊，或者休息一下，就不会把自己的行程安排的特别满。
嗯，
嗯，所以一般那个节假日就会休息，然后因为现在疫情你也没办法出去玩，像以前的话十一五一还可以玩一玩，现在就反而是朋友的生日或者是圣诞节这种节点会比较想玩一玩。嗯，
我好像我想想去年的圣诞节好像我是刚好来了北京来找你们，不过那个圣诞节当天我记得我是和郭达、彭瑞、贝迪他们一块儿过的，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那个我们在三里屯那边吃了个饭，然后吃完饭之后，然后我就和彭瑞我们两个人去那个机电院里面去喝了个酒，然后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俩喝完酒之后出来，之前以前三里屯啊那一块不是经常会有各种什么大姐大妈在那儿卖花嘛，就是卖给就是强行塞给你让你买花的那种，然后那天我和彭瑞喝完酒出来，然后可能大妈觉得我和彭瑞可能是 couple 或者怎么样的吧，然后就过来就是开始兜售鲜花，然后 我就直接跟大妈说，那个我们没关系，
我没关系。
然后
你当大妈是警察吗？没关系。彭瑞是不是当时看着不太正经啊？
也有可能吧，彭瑞不是一直看着不太正经吗？
他就是走一个不太正经的路线，我觉得就是会让人有一些误会。然后呢？
然后反正就是，但是大妈就是，我觉得大妈也挺，就是特别的锲而不舍。然后我就突然就是开始说，我说大妈她对花过敏，你不要靠近她，她对花过敏。然后反正最后就是大妈发现好像确实搞不定这一对人，然后就走了，然后就开始跟旁边的外国人开始都说，我觉得大妈真的勇气可嘉，就是连这种语言的障碍她都完全可以克服。
对啊，北京卖花的那个大妈真的很厉害的，可以追你半条街吧大概。但是你知道鸟就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鸟，他就很厉害，他每次就是大概十米开外的看到大妈就开始手刀，你知道就是手刀逃跑，
就是 赶快逃跑，
是真实的逃跑哦，他不是躲开，他是就是快步的跑起来，然后可能这个时候大妈也会比较无语，然后就基本上不会来找他。嗯，而且我觉得其实大家很多人买花的那个需求，就是他因为他在工体那边，我觉得有些人的需求就是觉得一些就不好意思吧，或者是觉得他比较可怜或怎样，就真正在街上买花的比较少。
大妈还是蛮会利用男性的这种
销售跟心理学的高手，真的很厉害了。能在一线城市混的阿姨也不是吃素的。
我记得有一次好像也是端午节还是什么节，我和你还有鸟一块儿过的，在那个三里屯那个什么，我们吃的那个九龙冰室，你记得吗？你有印象吗？
我有点印象，但也不太，我记性真的不太好。
就是我们那个
很早以前了，
就本来那天我是在家里就独自度过，而且那会儿我心情也不是很好，正处于人生的低谷。然后当时你就说那个要不要出来一块吃饭什么的，然后我就出去了。然后我们一块吃了，在九龙冰室吃了饭，然后后来还一块去 KTV 了，然后还来了两个主持人，你忘了？
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是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刘洋，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天，好像那天我也喝了不少，就是我反正喝吐了，然后吐回来，你还跟我说，
但是那一天好像到第二天早上，就是有
对，就是天都已经亮了
早上，
然后我们在那个就第二天我们出门的时候天已经亮了。然后我就那个跟你一块儿打车走，然后我在车上还痛哭了，你记得吗？
痛哭好像不太记得。有痛哭吗？
我印象中喝多痛哭的和你在一块儿喝多痛哭的经历好像就那一次。但是其实那天我觉得还是就是过得还蛮好的，因为如果你不叫我的话，我就是一个人在家可能也挺无聊的，就把这个端午节过过去了。
对，所以我觉得过节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陪伴的吧，尤其是像我们不在家乡然后在外面工作的这些年轻人啊，还是要跟朋友一起的。所以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过节的时候大家一起吃个饭呀干嘛的。像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其实没回家嘛，就因为疫情的原因。
你去年过年又没回家？
对，你不知道我去年过年没有回家吗？
你去年过年不回家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官方当然是因为疫情，然后不方便这个跨地的移动，然后也确实没有买到票。但你知道我这个人也是不是很爱回家了，然后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可以不回家，我觉得很开心。然后但是呢，然后就是因为在北京。我当然我也不是一个人啊，还是有一些同样不那么爱回家的朋友，然后也在北京，然后就还是会三十啊还有初一的时候一起吃个饭什么的。就我觉得过节这件事情它不是需要，就是不是一定要有什么仪式感，但还是需要有一些不管是朋友啊还是家人在一起，就是有一些一起聚会的事情吧，哪怕吃个饭啊什么的。 像之前在国外上学的时候也是一定会包饺子，然后当时就觉得、
嗯、
啊，包饺子这件事情充满了仪式感，然后在国外过节的时候一定要进行一下，然后还是很有感觉的。嗯，
我发现真的是就是特别是因为我也那个交换过一段时间开始比拼就是我发现就是在国外的时候会特别特别重视这种中国的传统节日的仪式感。
对，是就是大家会一起吃个饭啊，然后就反正饺子一定是出现的，就是包括一些跟、
嗯、
一定是约一些中国的朋友，然后大家
嗯
聊一聊啊什么的之类的。
而且我记得就是当时我在国外的时候，嗯，中间有过那个中秋节，然后我就是当时反正也确实挺想家的，当时我记得我们也是几个朋友一块去那个我是去米兰交换嘛，然后我们就去那个米兰的那个运河那里去吃了一顿饭，吃了一顿自助餐，然后后来回家的路上，然后我就觉得还挺低落的吧，情绪就是觉得这种中秋节好像在国外过确实会有点那种比较也不能说悲伤吧，就是比较丧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发现就是其实我们年轻人，我觉得我们并不是不重视过节，反而我觉得我们可能比老一辈的更喜欢过节，只是我们过节的那个仪式感或者说那种传统的仪式感没有那么强，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一种过节的方式。
对，我觉得就是还是会聚会的，对吧？还是会跟朋友们聚会的、
嗯、
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过，只不过不太爱强调说一定要有很仪式感的东西啊，团圆啊这些词大家不太强调。嗯，就是还是、
嗯、
你看就国外的留学生我们也会看春晚啊，包饺子什么的，但你知道有、
嗯、
就是我其实有一次包完饺子之后发誓说再也不包了，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年就有一年过年，然后我们是组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过年的局，然后我记得因为我在伯明翰、
嗯、
然后我最好的朋友当时跟我一起出国的是在曼城，然后我就去到了曼城、
嗯、
然后有很多我的朋友还有他们学校的朋友，大家都在一个人的家里，就很多人反正，然后你知道就因为要包饺子、
嗯、
因为人很多就需要大量的饺子，然后去了之后发现就是没有人会包饺子而且就是
哦，你们是真的就是自己包啊？
对啊，然后就是你知道整个经历了从发面开始的这个环节，然后重点是
啊，面都自己发，
面都是自己发的，因为就是整个从面粉到馅儿，然后真的是、
嗯、
而且重点是整个只有我跟我的那个最好的朋友就我们俩会包，然后所有人就是、
嗯、
当然大家也有做别的菜了，但是因为就是要很多饺子，然后我们就从发面、
嗯、
然后到就是等那个面，然后就
剁馅儿，
然
后
剁
馅
儿，然后大概包了上百个吧、嗯、然后就是很可怕，大概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工作量然后所以我其实当时我就很不理解，因为以前家人说今天不做饭了很麻烦，我们包个饺子吧，我就想说其实包饺子根本就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嗯、
就是如果你包很多的话工作量也是很大的。
嗯，
然后从那之后后来我们再组任何的局都不再提议说自己包饺子了，然后就毅然决然的去买很多速冻的，就其实包饺子也真的蛮累的，而且你知道就是去英国的一些留学生大家都是比较娇贵哈，可能确实不具备包饺子这个技能，像我们这种穷苦家孩子出来的人可能比较占少数，然后在这种场合就要承担起包饺子这一职务，
其他的同学都是一些那种富二代雅思405
之类的，然后没有说不好的意思啊，就是当然也很开心了就是最后大家吃的也很开心，而且你知道我其实比较爱做饭，就是那个虽然过程就是很
我从来没做过，没从来没吃过你做的饭。
你从来没吃过吗？
对啊。
哈，那很遗憾然后我其实比较爱做饭，然后就是还是比较享受说就大家吃的那个时刻的，所以那个国外其实就是过年要包饺子、
嗯、
就是还是总体来说很开心的事情了。
嗯，
就是尤其是
你说起饺子，我想起就是我们工作的第一年， 有，我记得好像是万圣节吧，好像是万圣节，反正就是一个
阳
节。
万圣节也要吃饺子。
对对对，你不记得了？就是我们一块儿去，好像是贝迪家，然后那天对，就是万圣节，然后我们还化妆啊什么的，贝迪他们还搞那些，反正就是搞得很浮夸。然后不是点外卖吗？结果发现点了好几份饺子，我当时就给我姐拍那个，拍了个照片是发过去，然后她就说，北方连过万圣节也要吃饺子吗？
就
就是
很
很
离
离
谱
谱。
啊！其实我们在北京就是什么节都要吃饺子，我觉得北京这个习惯尤其的明显，特别是到冬至那一天，你根本订不到饺子。而且我是这两年才知道，你知道入伏也要吃饺子吗？就是夏天的那个伏天，第一天要吃饺子，这个我是刚听说的，其实也是
这
要
个我
吃
是
饺
从来没听说过，是刚刚听你说的。
啊，是吗？就是入伏也要吃饺子。然后对，我还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那个现象，我前几天感觉还，我还在问朋友呢，我现在立秋一定要喝奶茶，对吗？你知道这个梗吗？
啊，好像就好像什么立春啊、立夏呀、立秋，就是都要喝第一杯奶茶，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但是它是源自于一个什么网络的故事？你看你也不知道，我也是看的
啊，
科
就是
普的。
你已经
对，
了
是
解这
的。
个故事了。
对，好像去年是有一个什么网络跟爱情有关的一个什么故事，我也没太记住啊，我也找耳朵大概听了听，就是反正是要喝，谁要给他点奶茶什么之类的，就很甜，就代表大概意思就是立秋有人给你点第一杯奶茶就很甜，然后立
我
秋
有
就要，
印
如
象，
果
就是去
即使
年，
是没有人给你点呢，你也要自己喝一个奶茶，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有
就
印
是我
象，
也
好像
是不
就
是
是
很懂。
差不多去年秋天入秋，还是反正就是有人，就很多人突然开始发什么入秋或者立秋的第一杯奶茶什么乱七八糟的。当然，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自己点的啊。
对，大部分人都是自己点的吧，可能只是想就是在当天喝一杯奶茶而已。哎，
或
对，
者
你刚才
是，
说到万圣节，我其实想到一个很离谱的我的万圣节经历，我要讲一讲。就是也是我刚到英国的第一年的万圣节，就是当时也是攒了一大波人，然后要去说一定要过一个比较特别的万圣节。你知道英国有一个小镇，我现在甚至有点忘了它叫什么了，叫惠特比还是什么？whatever，就是想不起来了。就是这个小镇呢，就是有一个城堡，然后传说就是吸血鬼诞生的地方，就是这个城堡。然后所以就是那个地方就有很多的这个吸血鬼文化呀，然后包括万圣节的文化。所以每年其实万圣节的时候，很多英国人就是都会去到这个小镇去度过。然后因为它的气氛也比较浓，就是当天你可能早上开始，这个小镇所有的游客跟当地的居民已经开始打扮得很充分了。而且非常的就是专业和夸张，然后那天也是我们整个坐火车到这个小镇，但是由于它太火了，我们其实提前出发的时候就没订到酒店，然后就根本没有房间，然后包括酒店啊，还有 Airbnb 啊都已经满了，然后我们就想说一定有酒吧可以蹦迪，对吧？然后就是可以蹦到第二天，然后我们就直接再坐火车回去。你知道当时因为比较年轻，觉得自己精力还是承受这一切是 OK 的。然后我们就去了，然后就是那个小镇当晚就非常精彩，就是确实有很多人，就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扮得很专业和很夸张，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各种吸血鬼啊、狼人啊，然后小精灵啊、仙子啊，就是而且大家都非常专业，从妆容到浑身的 look。哦，我讲一下我扮了一个嗜血的阿拉伯人，我现在说起来
什么东西？
很不合理。我扮了一个嗜血的阿拉伯人，我买了那个阿拉伯白色的长袍，然后洒满了血，然后还买了一些很像 rap star 的戒指，就是表示就是你知道阿拉伯人会有一些很富有的装饰，感觉很不合理。然后
哎，
就是。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你这些东西，国外买这些东西去哪儿买呀？因为像国内就淘宝很容易就找到，国外怎么买啊？
因为英国人也是很爱过万圣节的，然后就是，我记得当时我们的那个 shopping mall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商店，这家商店就是专门 for cosplay 和万圣节装扮的，就有很多很多的衣服，然后你就可以随意挑选，而且它做工其实很好，就是因为我觉得外国人这个需求就比较旺盛，然后它这个商店其实，而且它是常年开的哦，它平时也会卖一些戏服啊或者 cosplay 的衣服，然后万圣节那几天生意就很好。我觉得大家可以理解成中国卖春联的， 那种店吧。
啊、
哦，
就是会
就真的是
会专门
超市
一个
时段超市的过年货架，对，有一个时段就是卖各种万圣节的东西，哦、然后就我们就集体在那边采购的、
嗯。
就 anyway， 然后那一天我们就也办得很好，然后就我记得有些同学的妆也很夸张，然后就到那个就当晚我们就到了，我们应该白天就到了。然后当晚就很开心的喝酒什么的，然后呢、
嗯、
就到了十二点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喝酒那家酒吧要打烊了，然后、
嗯、
我们当时觉得很不合理，因为你知道那个就气氛非常浓厚，然后就觉得今天晚上大家都不应该睡觉，然后那家酒吧就打烊了、
嗯、
然后我们就换了，就走了很远换了另外一家酒吧，然后那个酒吧就玩着玩着就告诉我们两点打烊，然后我们又换，我记得就换了大概三家，然后最后一家可能也是大概只开到三点，然后你就想到三点的时候就是、
嗯、
就没有地方了，然后整个所有镇上的酒吧就全都关了、
嗯、
然后我们从最后一家就酒吧走的时候，整个镇上的就是全部都没有餐馆啊酒吧啊全部都关了，然后你就无处可去，就是突然无处可去，所有的鬼们也消失了，不知道去哪儿。
嗯，
然后可能大家订到了房了然后就偶尔一些宿醉的吸血鬼躺在路边，然后就整个没无处可去。然后你知道又因为晚上根本就没有火车可以回到我们那个曼城或伯明翰。
嗯，
然后就是整个就是很多只鬼，就是一些中国的留学生鬼在街上游荡。就当时就想说只能是到第二天早上就等七点的那班车，然后我记得很清楚，然后我们就跑到了车站旁边的一个公交站，然后就在那边就在那边坐着等车，然后由于实在是太困了，然后所有人都在公交站里就是睡着，然后就很真的很像流浪汉、
嗯、
然后你知道脸上的妆也已经脱了，但是特别好的是就是过了不久就有三个男生，就是刚才我们在酒吧认识的三个男生，然后他们扮的是，我记得很清楚，扮的是精灵吧，大概是灰姑娘和什么，就是那个迪士尼
是帮助灰姑娘的那种小精灵，
对，帮助灰姑娘的小精灵，就穿着那种
一些好心的精灵，
但是满腿腿毛，就三个很壮的男生，我记忆犹新。然后他们是三只不同的精灵，然后。就因为在酒吧就有聊天怎么样，就然后他们就看到我们了，然后就很惨，就觉得我们，然后他们就去给我们买了披萨，真的不知道在哪儿买到了，这感觉真的是天使。然后那会儿时候你就又困又饿，然后我记得当时他看到了他们三个看到了我们之后，然后就走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带回来了很多披萨啊薯条什么的，然后就大家又很开，真的是真实的精灵，对不对？
对，我刚想说可能是真实的精灵。
对，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又喝了几杯，然后就一起吃披萨什么的，然后聊天，然后其实也没过多久，其实就天就亮了，然后我们就整个很疲惫的就赶紧坐第一班的火车，然后就回去、
嗯、是三个当地人
是英国人，是英国的男生，然后就挺逗的，然后大家聊得也很开心，然后反正那天我就觉得就是真的是很累、
嗯、
你想想一晚上其实你都没有睡觉，然后在公交站等着、
嗯，
然后但是还蛮难忘的吧，就是
因为遇到了真实的精灵，
遇到了真实的精灵，然后其实前半部分也就是喝喝酒蹦一下了，但后半部分整个在公交站的就会很离奇，
嗯，
就算是我比较难忘的一个万圣节，
嗯，
包括其实当
时这个故事就是还蛮难忘的，
嗯，对啊，就是比较难忘的一个过节经历。刚才说到万圣节我才想起来，然后后来其实回国之后就没有特别正儿八经的过万圣节了，就可能有一次
我发现就是其实我们感觉我们其实现在对待万圣节的态度就是在我看来好像是最最认真的，我是说整体啊，不是指我或你，就是整体年轻人好像对待万圣节比较认真，会把它搞得特别隆重或者正式的来过，因为我发现就是大家可能都需要在这种节日里面去通过变装啊或者化妆啊来可能进行一些情绪上的释放或者怎么样的，
对，
就是我其实
我觉得又要有人说什么，就是年轻人就喜欢过洋节啊，比如说万圣节什么的。
对对对。
但其实我觉得也不是这个意思了，就是传统节日也过啊，但是因为他跟家人联系的比较紧，
嗯、
但是这种洋节呢，你就可以跟朋友一起玩一玩，疯一疯，就很放松，所以其实大家会比较爱过。
嗯，
我觉得其实是出于这个原因了，没有那么多上纲上线的理由、
嗯、
说就是很崇洋媚外啊，一定要过洋节怎么怎么样、
嗯、就是我个人而言的话，我感觉就是反正我自己我没有说我特别爱过洋节不爱过中国的传统节日，其实我都很爱过，特别中国的传统节日在我看来很多节日是真的很重要，是需要和家人一块过，比如中秋节啊或者过年啊，当然可能在你看来也又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就是、
嗯、我觉得没有什么节一定要跟家人过。
你这个言论很危险。但是反正我觉得其实过节就是不管从以前也好现在也好，其实就是一个给大家聚在一起聊天喝酒玩闹的一个创造了一个机会，就是一个借口。
对、啊、对 对, 对。嗯，而且我周围的朋友真的过万圣节非常的认真，因为你知道我周围有一些设计师朋友，然后他们就每年的万圣节他们之间就会有一些比拼，莫名其妙的胜负欲。然后我记得最夸张的是有人有一年有一个朋友他做了导整个做了一个猫的导模，就很像真的很像好莱坞的特效化妆师干的事儿。然后整个做了一个猫的导模，大概是半个月才寄到吧，然后他又在那个导模上再去化妆，哇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
导模是导了个哪样的猫啊？是真实的动物的猫吗？还是拟人化的猫？
真实的一个动物的猫，真实这个
那
就有一些拟人化，那个整体出来效果有点像 cat，
就像
那个
舞台剧 cat 一样是吗？
对对对，但是它会有猫的一些鼻子呀什么的，脸颊什么的，只有它鼻孔能呼吸。
哦、
然后你知道当晚它整个就是大汗淋漓在猫头里，然后它真的很厉害，真的厉害到就是我们去 club 就每个人都会问他。然后我记得当时我的兔子的一个妆也是他画的，就画的
你是兔子，你听着也好太无聊了，
我听起来就比较无聊。然后但是他真的、
你那个嗜血的阿拉伯人听着比较有趣，
嗜血的阿拉伯人比较有趣对不对？然后今年我还准备再努力一下。 我觉得就是比较有意思，其实这个过程你就会觉得比较好玩，就可以办一些就是平时完全、就是完全不是现实生活里很夸张的一些，而且不是很多人喜欢动漫嘛、然后也会扮成自己喜欢的角色呀，我就觉得很好。
我之前也，我去年也打算特别认真，我其实从来没有特别认真的过过万圣节，就没有自己给自己化妆啊或者变装啊什么的。然后我去年其实就想说要那个要认真的过一次万圣节，然后当时还想说要去上海过，因为其实上海You know， 就是这种洋节的氛围更好。然后当时就想说，
就是爱过洋节，你就是崇洋媚外。
就是如果真的要认真过万圣节的话，感觉可能去上海会很好玩。然后当时不是我在网上看到那个竹子和她老公还变成了两只蜜蜂嘛，就也觉得很有趣。但是当时、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什么原因，就反正也没有去。但是。我是一直挺想就认真的过一次万圣节吧，因为其实过其他的节日好像没有这种成本，但只有万圣节需要你去这么费心费力的去把它搞一个造型啊什么的，然后才算你真的参与感比较强。
对，就真的这个过程很开心。你说起来我好像想起来有一年我是在上海的欢乐谷过的，然后和上海的朋友就是还挺好玩的，然后当天晚上会有一些，就是路上会有一些
那应该是很久以前了吧？
应该很久以前了，好久了。
因为如果是近年的话，就是去迪士尼过。
对啊，迪士尼甚至都还没有开，好像真的没有开，那真的很多年了。但是我觉得那个万圣节的时候去迪士尼或者欢乐谷还蛮有意思的。我们今年其实可以万圣节的时候去迪士尼，但人应该很多，对不对？
对，人肯定很多，除非是就是不是节日当天去，可能提前一天的什么工作日去的话可能会好一点吧。
或者环球影城，北京的环球影城应该到时候也已经开了。
嗯，你刚才说啥？你说你去上海过节。
哦，就是 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了，很多年前，就是万圣节，
不过也可以
上海的欢乐谷过的，挺有意思的。
嗯，不过也可以不用说了，免得就是我们爱国洋节的那个形象已经深入人心。
哈，我本来还想讲圣诞节嘞。
你讲，你讲，
容许我讲圣诞节最后一趴，就是圣诞节我们也很爱过，真的爱过洋节，圣诞节很爱过。然后，而且圣诞节我们有一个 routine， 就是每年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交换礼物。这个大概已经坚持了四五年了吧。然后就一定会做这件事了，而且我们会这样，就会准每个人准备两个礼物，就是一个好礼物，
一个好
礼
物，一个烂礼物。
对对对，然后到现场了之后，大家就是随机的抽，就是当然就是拿对方的嘛。然后就是你有可能，然后有可能有的人他是拿到两个烂礼物就很惨，就是他可能拿到两个人的礼物，交换了两个人，但其实。就是都是烂礼物，因为每个人其实准备了两个礼物嘛，所以一个人其实可以有两次交换机会，但其实你每次交换有可能是好礼物，有可能是烂礼物，就会比较有意思。然后大家就会一方面烂礼物就会准备一些放在家里，实在是常年没有动，但是又很想送出去的东西。然后好礼物就真的还挺精彩的，很实用。然后我记得我去年收到的应该是一张孙燕姿的演唱会的全记录的 CD， 而
这个咱们俩在一块儿。
哦，对，我们在一起，对不对？
哦，你先说，你先说，我也要吐槽一下。
对，然后这个是有一个朋友的好礼物，我其实还蛮喜欢的，而且这张 CD 就是已经绝版了，不太好买。
这个礼物真的很好，我觉得是当天最好的礼物，
还有孙燕姿的签名。
是的，是当晚最好的礼物。你不会现在已经把它折现了吧？
但是 by the way， 我没有折现，我其实收回来之后就是把它默默放好，我一直没有看过它。有可能两年之后它就作为一个烂礼物被送了出去。哎，不对，我觉得它还是可以作为一个好礼物的。
它还是一个很好的礼物，特别是对于喜欢孙燕姿的人来说。
它拿出来的时候很冠冕堂皇，它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好礼物，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它拿出来你是可以有一些说辞的。
对，你要吐槽我什么？
哦，我不是吐槽你，我就是吐槽那一天。首先就是你那天叫我去，我其实就不是很想去，因为都是你的朋友嘛，我不太熟。然后我当时心想啊，我还要准备礼物，然后那个还得花钱，还得挑礼物，太费劲了。然后我就当时抱着我肯定不去的心情，答应你的。结果最后还是去了，但是我就确实没有准备礼物。然后当时不是就要抽嘛，然后我当时刚好拿手里有一个，因为我来你们那个 KTV 之前和之前以前的同事去吃饭，然后给我送了，哦，是餐厅送了一个苹果，然后我就把那个苹果作为烂礼物，然后我的好，然后我的好礼物，然后我的好礼物和你一样，就是400块钱，好像是400
包，对不对？
对，哎，不对，我觉得当天最好的礼物不是孙燕姿的专辑，就是咱俩的现金，
很好，
对啊，
我觉得真的很好，抢不了。
然后就是我当时一直，我跟你说，当时就是其实第一最开始我抽到那个就是抽到要交换的人是的时候，刚好是抽到的你。我就觉得哇靠，太好了，咱俩就互转400，就是谁也不浪费钱。然后结果就是
游戏的参与感好不好？
对，然后当时就好像就是说觉得那个游戏的体验度不够，就不让我俩换，然后我们就拆开了。然后结果当时我就那个抽到你们那个，当时有另外一个女生，我也不认识，然后好像和你也不是特别熟吧。然后我就和她交换好礼物和坏礼物。首先。他给我的烂礼物，我想想，好像是一包茶还是什么，我也不太记得了。反正就是，就是确实挺烂的吧。但是就是我，然后我就把我的苹果作为烂礼物给他了嘛。结果他当时太夸张了，他直接把那个苹果扔在地上，说这也太烂了吧。我当时其实就是觉得。我觉得苹果挺好的呀，就是平安夜，因为当天是平安夜，
他就是很夸张、啊、
我觉得平安夜
喜欢做一些效果。
然后结果就是收到一，然后我就给他转了400块钱嘛。然后最离谱的是，我当时觉得出于礼貌，我就加一下他的微信给他转， 结果他说不用，那个你就扫我的收款码就可以了。太不合理了。然后结果他送给我的好礼物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你说起来好像是挺好的，就是一个那个 Gucci 的那个一个领带架。但是反正就是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用吧，因为我现在也不穿，也没有穿正装的场合，然后所以他现在也一直
躺着。这也是一个所谓冠冕堂皇的好礼物。
嗯、
但我感觉这样，
但是我跟你说实话，就是那个东西，就是拿回来之后呢，我仔细的打量了一下，我感觉它有点年头了，反正就是挺多瑕疵的。
我跟你说，这个就是这个游戏的 bug。你知道，因为我周围比较多杂志和媒体的朋友，他们就会拿很多，你知道，媒体会经常收到一些品牌的礼物。就这中间不乏大量的烂礼物，
嗯、
你说这个
哦，对，那天就有那个品牌的礼物，
很多，每年都会出现很多品牌的礼物，然后就有些，我记得谁之前还送过一个过期的身体乳，
就是反正谁的是那个伊索的身体乳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有一些是还可以了，嗯，
哦，然后当时大家惊呼，哇，好好啊，然后结果他说你这个过期了，
过期了。
但是我觉得身体乳过期好像还好，
对不对？
好像是烂礼物。
你要求也太低了吧，身体乳过期还好，然后刚才还狂夸平安果，整个
平安果是一份祝福，哎，
一份祝福，一份祝福。我相信扔掉平安果也是不太吉利，开始一些，你知道，就是我觉得就是过节归根到底，我觉得硬就是还是需要陪伴吧。我觉得过节还是需要陪伴。你看我们刚才讲的所有故事，不管是陌生人、啊、
其实都是有朋友的，
对，陌生人还是有朋友，还是有家人，其实还是需要一个陪伴的。就而且其实因为大部分人现在都是一个人在一个城市生活啊工作，就是到了一个节点，比如说过节的时候，可能是需要一个陪伴的能量开始充电了，然后可能冲完了之后才能坚持继续自己过一阵子。其实我觉得有些人不承认啊，包括我在内，我也比较喜欢一个人，但是其实说白了还是很需要这个周期性的或者日常的一些朋友啊的陪伴啊，一起喝个酒啊，聊聊天啊，其实都是很需要的。嗯，我觉得总归来说人是需要一些亲密的关系去来给自己充电的。
我觉得其实我特别建议大家认真的过节，就是我觉得其实过节对于我们特别是就现在我们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深圳地方这些在上班的年轻人来说，其实过节真的是舒缓压力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就是你特别认真的过节的话，会感受到节日带给自己的那种感染力吧。因为像你说的过节，肯定既然我们要认真的过的话，那肯定是要和别人一起过，身边是有人陪伴的。我觉得可能这样也会，因为现在就是年轻人里面不是什么抑郁症啊这些也很多嘛，我觉得可能认真过节这种方式也能帮助我们排遣一些工作上也好生活上也好的一些不太开心的时候吧。就是因为我就是经常会回想一些和朋友在一起或者和什么家人在一起特别特别特别美好的这种时候。
对对对，我觉得很多开心的经历都是跟过节有关的，然后你能马上想起来，因为它伴随着一个节点，就很容易让你在你的脑子里形成一个很鲜活的快乐的记忆。
嗯，而且就是因为节日是每年都有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去年过了这个节和什么人在一起，然后你今年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你就会想回想到，哦，我去年过这个节的时候，我身边的人是谁，我们一起做了什么事情，然后留下了什么回忆。我觉得这种对，就是至少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蛮珍惜这样的这种回忆的。
对，而且我记得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多人用苹果手机嘛，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它相册会生成一个那个回忆，然后比如说你在这个过节期间呢，就是我之前有看过几个我手机生成的，真的就是剪出来的，就是你看的时候还是觉得很感动的，然后你会马上想起来那一年你们过节的那一次干了什么事情啊，聊了什么事情，然后就真的还是会有一些很感动的感觉。
是的，14号就是七夕了，这就是临近我们一个 最近的节日了，希望大家都能认真的好好过七夕，不管是有对象的也好，单身的也好，都能在七夕这一天能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
我也祝福一些单身的朋友能够 maybe 在七夕或者是不久的将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就像笨讲的那个居酒屋的男主角一样，在学校就碰到了一些美丽的缘分跟邂逅，或者在居酒屋碰到了一个可以聊一晚上的朋友，当然如果他是异性就更好了哈。
对，就是鼓励大家节日的时候走出去玩一玩看一看吧。
然后大家其实如果听了这期我们俩讲的故事，然后有一些回忆或者感想，也可以在评论的地方告诉我们大家的一些有趣的过节的经历。
那本期的播客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祝愿大家节日快乐，在七夕创造一些美好的回忆吧。拜拜
拜拜。